天说地，
嘉宾互动，
请听欢乐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欢乐空间，我是吴英。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一种癌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每年有大约500万名女性被诊断患有宫颈癌，20万人因此而死亡。据说，相当一部分宫颈癌的感染都跟人乳头状瘤病毒 HPV 的感染有关。从2007年开始，澳大利亚就开始给高中的女生免费提供宫颈癌疫苗。不久之前，政府把男性学生也列入到了免费接种疫苗的范围内。接种疫苗让女性罹患宫颈癌的风险大大减小。而在这种疫苗发明的过程当中，我们澳大利亚华人也有一位科学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幸的是，这位名叫周健的科学家15年前就不幸英年早逝。这位科学家生前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当年他又是如何对发明疫苗做出贡献的？今天我在节目里就请到了他的遗孀孙小一女士，跟大家一起来回忆周健博士。孙女士你好。
你好。
能不能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也介绍一下您已故的先生？
好的，我是孙小一，我的先生叫周健，我们两个都是杭州人。我们两个是在温州医学院读书的时候认识的，是同班同学。可能大家对周健的名字不是很熟悉，但是大家听说过德国的科学家 Stohausen， 他2008年得了诺贝尔医学奖。Stohausen 呢，是他在1980年的时候呢，发现人类乳头瘤病毒引发宫颈癌。周健呢，就是从硕士博士以后呢，他就开始对这个病毒感兴趣，所以他呢，就是一直致力于这个病毒的研究。其实我可以跟你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可能帮助你理解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嗯，
其实这个病毒呢，也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就是发现了由病毒引起的癌症。那么现在当然越来越多的认识很多其他病毒会引起癌症，当时好像只有这个病毒就是非常清楚了，这个病毒可以引起癌症。但是这个病毒呢，是一个很小的病毒，很古老的一个病毒。它最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不像其他病毒可以在动物实验呐、细胞培养当中来看到这个病毒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它这个病毒很聪明的，进入到你的体内以后，它就把自己的基因整合到宿主细胞里面去了。
嗯，
所以它就一直那么多年，这么多人在做研究，就没有找到一个动物模型和一个这个细胞培养的东西。所以说对这个病毒的理解非常的浅薄，就是其他病毒因为你有了动物模型，有了那种细胞可以从实验室里拿到这个病毒，你就容易做这个实验，所以一直卡在那个地方，所以对这个病毒就是大家都束手无策。那么周健实际上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也是这么多成千上万致力于这个病毒研究成员当中的一个。
嗯，
周健是我们两个就是中国人讲就是七七届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届考入温州医学院医学系，同窗5年。他这个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每天课余时间都拿着一个录音机专心的学习英语。当时我们都是应付考试嘛，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放在英语上，但是他对学习英语非常的有超强的毅力，学习成绩当然是在学校里是名列前茅的。然后在操场上，我经常看到一个角落头，这个瘦瘦高高的一个人在那边，每天早晨拿了一个录音机听他的英语，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小伙子挺有毅力的。同窗5年，后来两个人就走到一起了，就是互相的吸引吧。
嗯。
毕业以后，他呢就是考取了浙江医科大学的硕士，提前毕业的2年就毕业了，毕业以后就到了河南医科大学读的博士。他对他的研究非常的投入，当时我们他读硕士的时候我们结的婚嘛，然后结婚的那天早晨一大早他就不见了，就跑去喂他的细胞去了。就是这个人就是非常致力于他的这个研究工作， 毕业以后呢，又去了河南医科大学，在河南医科大学他就开始做食管的乳头瘤病毒的研究，这一做就是整个终身，他就跟这个病毒就下了不解之缘了。
听了您刚才的介绍呢，我觉得好像周健博士他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博士一直都是在中国接受的培养，但是据我的了解呢，他后来在国外做了很多年的研究，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周健博士他是怎么样走出国门的呢？
博士毕业以后呢，周健又进了这个北京医科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那么从北医的时候他又申请到剑桥大学的一个研究员的位置，那是1988年，当时他的老板叫 Lionel Crawford， 当时的英国的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的一个所长吧，所以他呢就是
是不是也是当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面相当排名比较权威的一个科学家呢？
权威的一个研究机构，所以周健就从北京就一直到剑桥大学，这个时候一下子就要上了一个非常高的研究平台。所以周健就说嘛，从他这个开始研究工作到他一直走过的路，一个是他很骄傲，他是中国的土博士，他说我不比别人差。第二个，他说他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每一个步每一个脚印他都很运气，都有那些非常好的导师来支持他，所以他就说他的以后将来的成功都是那些踩在巨人肩膀上上去的。
但我想您讲的这个幸运跟周健博士他本身的这个努力，您也前面提到过他非常的这个勤奋，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他这个两边都有，他确实是一个拼命三郎。我跟你们讲个小故事，就是当时他在河南医科大学读博士，那我呢在浙江省人民医院在做眼科医生嘛，带了儿子，那个时候儿子才出生3个月，他的博士论文答辩，那我就带着儿子从杭州就大冬天就跑去想去听听他的那个论文答辩。那么周健这个人本身就是1米8的个子，
嗯，
比较瘦瘦的那种型的，然后我抱着儿子从火车站下来的时候，我就看他，哇，什么我都认不出他来了，穿了一个棉大衣，然后就像一个竹竿子一样，怎么瘦的脸那个下巴都没形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会那么瘦啊，这人好像是就是非常疲倦的样子。他说哎呀，赶论文呗。然后后来他的论文当然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这种评价，但是他的实验室里的老师告诉我，他说哎呀，你知道你们周健吗，他为了写这个论文他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3个礼拜没出一部门，他就是在实验室里他就买点那种卷心菜，然后买了一大堆牛奶，就吃了3个礼拜的方便面，没日没夜的就赶这个他的这个论文，
就一直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一步不出去。
对呀，所以他对事业的投入执着，他有一种自己的信念，就是他觉得这个事情他就这么一个个性。那么我想很多科学家也有这种个性，就是也是很多人真的是我身边所看见的很多科学家也是都是这样，但是加上幸运，要是没有运气的话，你就是像他一下子从河南到北京，从北京又到剑桥，那么一步确实是都是真的是很运气的。那么到了剑桥以后，他们这么一个尖端的实验室是莱诺手下培养过2个诺贝尔奖的研究员的，所以他那个实验室确实是非常的尖端。当时那么10个月以后呢，我就正好他们需要助手，然后莱诺就把我要去做了助手，这一做我就做了8年。因为他在硕士生的时候住的学校近嘛，然后我那个时候不值班的时候，我经常也帮他实验室去做细胞培养啊。
嗯，
反正我们夫妻也就是那种腹唱腹随的那种，特别好说话。因为同学大家又是同窗5年，就大家都非常的不光是夫妻，确实是大家互相在帮衬着的，就这么一个。所以后来我给他做，本来想去的时候当时也没想长待的，没想到一做我就做了他的8年助手。
周健博士他从77年文革以后高考恢复的第一届大学生，到 完成了这个考研，然后到中国培养出的博士，然后到剑桥去做研究员。
嗯，
虽然他这个中间好像走得很幸运，但是从国内到国外，从中国的学校到剑桥这样的顶尖高校，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转变，他有没有觉得不适应？
他好像都蛮顺的，我觉得他，因为他当时的英语基础好，他硕士毕业的时候，他的论文全部是用英文写的，然后都是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的。当时英文，当时分班的 A、B、C 就是看你的水平分的。我们俩虽然都是 A 班，但是我就是为了考试应付完了我就忘了。那他呢，就是那种做一个事情他就非常的有毅力，就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所以他的英语基础比较好，就是因为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他也比较聪明吧。这个人当时硕士8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英语发表在国外杂志上的真不多，加上他的博士论文也都是用英文发表的，所以当时来了要他呢，就是看他的写的这个论文，而且发表的都是在国外比较好的杂志上，莱诺才要的首届，所以运气的。当然是跟周建他平时，所以他没有太多的中国人到国外去，一个是生活，还有一个就语言嘛。他语言好像比较，他当时他们在北京啊，然后在河南的，他们那些国外的实验室的人来访问的时候，他都是他做的翻译啊什么东西，所以他的英语基础比较好。然后他生活比较简单，在国内也比较简单，到了国外去以后他生活上要求也不高的，所以很容易就适应了。我的印象当中他没有觉得他特别的这个在生活和语言上有困难，但是唯一的就是他想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的恋家的这么一个男人，就是实际上他是一个就顾家的这种男人，所以最不适应的就是一个是想念妻子，一个就是想念儿子。
嗯，
这一点是，所以他们莱诺就看在眼里嘛。然后莱诺就说，听你说你夫人可以做细胞培养，正好我们这边缺人手，然后他就把我要去做那个做他的助手嘛。
嗯，当年这个周建在 Liner 的这个实验室里面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他们这个实验室是从事什么样一个研究的呢？
他是在那个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底下一个专门做这个 HPV 病毒的一个实验室，他的手下基本上就是有大概5-6个那种研究员，除了周建一个从中国来，他都是英国的，他们本地的，然后有些实验员呢，主要是就是研究 HPV， 就是这个病毒的非常基础的一种研究，就是做它的一些蛋白的这个结构啊，然后看看这个病毒是怎么样进到人体的，非常基础的一个研究，看它跟癌症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啊。因为80年的时候 Johnson 教授已经发现 HPV 的病毒和宫颈癌有关系嘛，所以大家都是在那边动脑筋，就是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病毒。
所以说您和周建就这样在剑桥做了8年的研究，那后来是怎么样来到澳大利亚，又是怎么样在 HPV 的研究领域做出突破的呢？
这个疫苗的成功还要牵涉到另外一个人叫 Ing Fraser。 那么我们在剑桥的时候呢， Ing Fraser 正好在昆士兰大学的一个 professor， 他去学术休假，然后我们正好两个人都在剑桥，然后他在剑桥碰到我们两个人，他就 offer 了我们一个昆士兰大学的这一个位置，所以我们两个人90年初的时候呢，又从剑桥呢搬到了他的实验室。但是他因为也是搞这个病毒，也是同样的研究，所以我们就没中断。到了 Brisbane 这一年以后呢，也是继续进行乳头瘤病毒的研究。那么那一天呢，我们两个人在那边散步，周建这个人他是那种思想非常活跃，他的课题涉及的面非常广，就从这个病毒角度来说，就是所以他呢就是不同的思路在那边老是在找。那天他突然跟我讲，他说我们手上有病毒研究的其他东西，就是我们有病毒的外壳啊，有2个蛋白组成的，一个叫 L1 一个叫 L2， 就是晚期蛋白1和晚期蛋白2有2个。那么这个蛋白呢，我们已经表达得非常的好，我们是做其他课题用到这个蛋白了，那么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实验室里来制作出这个非常纯化的这个 L1 和 L2 这2个蛋白。他说，哎，你把 这个两个蛋白给它加到一个试管里去，因为它是这两个蛋白构成了一个病毒的外壳嘛。
嗯。
然后加上一些这个条件那个条件，看看它会不会合成一个病毒颗粒啊？如果要是这个病毒颗粒合成的话，他说那里面就没有 DNA， 就没有感染性嘛。
嗯。
有了人工的造起来的一个蛋白的这个外壳以后呢，它的表面就有抗原性。
嗯。
那么这个抗原性如果到了打到体内以后呢，这就是活体的一种疫苗，就刺激你本身的身体的免疫力，那就产生了疫苗嘛。
嗯，就是一种这个空的病毒是吧？
开玩笑，要这么简单的话，几百年这样研究下来，这早就说出来了。我还嘲笑他，他说：“哎，试试看也没关系啊。”他就有这么一个想法，一个思路。我也没真正的去做，我以为这不太可能，天方夜谭嘛，这不是。后来过了两个礼拜以后，他又问我：“哎，孙小姨，你做了没有啊？”我说：“你真的 serious 要做？”他说：“哎，你试试看嘛。”我说：“好好好。”我就把手头其他东西，把这个反正也很简单的两个蛋白放到试管里，然后弄好以后就制作成电子显微镜底下的那种标本，那就是大概差不多一两个礼拜的工作。弄完了以后，当时我们自己的昆大没有电子显微镜，要跑到其他一个大学去看电子显微镜，所以那天我印象很深，他就拿了这个样本呢，他自己就跑去电子显微镜这个实验室去让人家看，一看看了他自己都傻眼了，电子显微镜底下真的合成一个病毒的颗粒出来。
嗯，
当时当然这个病毒颗粒不那么完善，但是你一看看到这个病毒颗粒，他就是兴奋得要命，赶紧赶回来把那个照片拿来，我们两个人一看，我当时我也傻眼了，我说还真的被你合成了一个病毒颗粒出来了。因为当时是我们的老板嘛，然后跑去 Professor Infrazer 的办公室里敲他的门，告诉他，哇哦，英说不得了，我们 HPV 的疫苗就可以成功了。他当时就真是笑得嘴都合不拢，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就是很偶尔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就人工合成的这么一个病毒颗粒。那个这个病毒颗粒呢，纯化好了以后，做了动物实验，做了人体实验，然后确实证实它确实能够刺激人的免疫力而产生抗体。有了免疫力以后呢，就人就不会再感染这个病毒，那不会感染这个病毒呢，就不会再进一步有这个宫颈癌的发生，是这样。
嗯，
西雅图1990年国际会议上，他的这个新的研究就让他去 presentation 讲的时候呢，下面的人也听傻了，一大堆人就是排队去问，有一半人就说哇，这是 amazing， 就是怎么可能这么就被你合成了病毒颗粒，然后就问他你是怎么合成的，一大堆。还有一半人就说你这个是编出来的，
嗯，
可能有这个东西的。所以当时印象很深，然后就是当时朱浩森是大会集，到了朱浩森开始大会总结的时候，逐渐心啊慌忙，就是忐忑不安，就说到底朱浩森会怎么来评价我这个实验，因为当时他是小小人物嘛，就是
那时候他在这个实验室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职务。
他是那个就是昆士兰大学免疫研究所的下面一个实验室嘛，就是他是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员博士后嘛。
嗯，
当时他等着这个朱浩森来总结的时候，然后朱浩森就说 Dr. Jen 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闯出了一条新的路子，是一个 breakthrough， 确实是一个新的突破，对我们整个 HPV 的研究领域来说。这下他才觉得啊，朱浩森支持他。到第二年以后，用这个病毒颗粒，然后做很多实验室都做成了，因为这很简单嘛，然后很多实验室都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其他的研究。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周建在他的这个发明当中只是一个小发明，他有十几项这种发明申请了专利。当时他这个人就是一个不断进取的，一直在不断的思考的人，就是说他会他因为他很 enjoy， 不是说把研究工作做成很痛苦的事情，他因为很投入，他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
在您刚才讲述的这个过程中间，我可以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您作为周建的伙伴，作为他的伴侣，因为他的事业成功而拥有的那份喜悦。而我其实觉得您自己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放下这个自己的事业去帮助丈夫，去在他的实验室里面做一名助手，这也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牺牲。
没有没有，我没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贤妻良母。我当然自己做眼科，我也做的，当时做的也蛮好嘛，很喜欢嘛。等他事业成功了，96年我们去了美国以后，他自己有自己的实验室，有博士后，有博士生，人也多了。然后我就后来又回自己临床去了，我考试考在美国这个又回眼科去工作了嘛。但是我当时只是一个他的助手而已，我不是那种有创造发明的人，我只是说一个比较 organized， 就是给我什么东西我就会做得很好，手比较巧而已。但是我确实没有像周建士有一个 brilliant mind， 就是他的思维非常活跃，想问题就是他适合于做创造发明的东西。我呢就是还是比较更适合于做我眼科的这一方面，就是每个人都发现自己哪一个优势可以做的。
嗯，您说你们一开始是在去剑桥，然后来到澳大利亚，那么去美国是什么时候呢？
澳大利亚我们去美国是94年，因为芝加哥德国的一个斯哈森底组，这个组他的头叫 Professor Ruth Gisman， 他呢受 Loyola Medical University 的邀请呢去成立一个新的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就是来研究这个 HPV 的。他受了邀请以后让他自己组建实验室，那他第一个他就想到的周建这个人是一个非常 open， 当时因为90年已经有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他的学术范围里面都知道是他做出来的，
他已经有一定的名气了，
而且这是他又英语又好，然后他这个人是不保守的，有什么他都会告诉你，然后人家就很愿意跟他交流。所以当时呢他是有很多那种学术上的朋友，斯哈森实验室他也去了好几次进修啊，有时候他们邀请他去讲一讲啊，他思维很活跃嘛，所以他很受欢迎。那么当时斯哈森就在会议上碰到这个小伙子，觉得这个小伙子很不错，他不保守的，有的人叫我自己发明的东西不要让人家知道，就好像怕人家学了。实际上周建的理念就是说，你把你所有的知识贡献给别人，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贡献。他去学术讲座，对一个实验室，他会很毫不保留的就讲，我现在想法是什么，这个最新的东西我可能会怎么做。那人家学到了，人家大家会反过来也把人家东西跟他讲，大家双赢的东西嘛。所以他的个性也帮助了他。所以当时呢，周华生就邀请他和我，你们两个到芝加哥来帮我实验室里进一步做实验嘛。然后我们两个就去了，高高兴兴的我给周建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的位置，然后周建说好，我们就去美国看一看。所以94年又去了美国嘛，去了美国以后他就给他自己有个独立的实验室。94年的时候他基本上他自己申请来的这个基金啊什么东西啊就已经比较多了，就是已经有一定的实力了，不像刚出国的时候是要靠老板去申请的，过几年他基本上都自己申请。芝加哥又待了几年，也是做的 HPV， 又有了几个新的发明。这个昆士兰大学又 offer 他一个更高的 job 了，然后我们又全家又搬回来了。
你们家可以说是国际公民。
又搬回这个布里斯本，然后就一直待在布里斯本。回到布里斯本以后，他的实验室就很强了。97、98、99，这是他一生真的是很可惜。这个英年早逝了，就当时他已经发展到跟他自己原来起点比的话，他已经到了比较高的一个高度了嘛。97年、98年这2年就是他们昆士兰历史上一年当中就是能够申请到 MIC 的 grant， 就是当时的那些他拿到的研究基金是最多的一个。
嗯，
这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从一个中国出去这么一个博士生，然后能够打开这一个局面，然后
而且可能那时候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研究领域里面能够独当一面的华人也是相当少，是吗？
对，当时是不多，就是所以他很那个的。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有一个特点，他走到哪儿他人家都是当时怕自己说哎呀我是中国的博士，他很骄傲的跑到哪儿跟人家去做报告，我是中国的土博士。我是在北京培养出来的。所以他出国以后，从我印象就是我们两个人到了剑桥以后，一直到昆士兰，然后去芝加哥，然后再回到昆士兰，这么多年里面他从来真的没有忘记掉自己的根。我觉得这样子的男人是很可靠的，就是能够一直记住自己的根，然后一直就是想尽方法去回归给自己的 社会，给自己的祖国。所以他你看出来以后做了不少事情呢。我们在建桥的时候他就开始往国内，就是当时因为中国的那些实验材料啊机器啊不像现在那么可以在世界领先，当时是刚刚起步嘛，跟国外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么当时我们在剑桥，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们都是用了一次性的，这种很多东西都是一次性就丢掉丢掉。我们从中国出去的觉得好像怎么那么浪费啊。当时我们周建我记得他在北医做那个超高速离心机的时候是要要求你打的铺盖人睡在这个机器旁边的管着的，就有一台高速离心机的话那是不得了了，一个大学大概就当时就有一台。
嗯，
那么在剑桥这种已经被淘汰了的，
嗯，
知道吧。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他们那些是被淘汰的很快，然后周建就说哎呀我们用心收一点起来的话寄到中国去其实挺好。像氯化铯，氯化铯是一个重金属的东西，他当时用超高速离心机需要这个氯化铯，很贵的。我们当时我们在北医的时候还帮他去纯化，因为用过了以后我们要重新洗纯化收回来下一次还可以用。
嗯，
那么在剑桥都是一次性丢掉的嘛。
嗯，
那我就知道怎么纯化的，然后周建就说我们给他留起来，那一瓶就价值连城的，他说很贵的那个东西。然后呢我想我说你要问问莱诺，不要人家以为我们收破烂的，我就不好意思。然后后来他就去问跟莱诺说，来呢拍拍他的肩膀就说 That's a real man， 他就这才是好男人，就这个意思。然后我觉得啊，这下子他而且来呢很好的给了我们个大概几个平方米的一个小储藏室，他说好我换下的机器我都无偿的送给你们，然后你们试管呐、啊、什么东西你们想回收的东西你们就储存起来，然后我们就储存起来，后来就弄了一个集装箱寄到北医去了嘛。他就很想着自己的国家，很想着他的恩师的，他从来不会说啊我自己发展一点好一点了然后他就忘掉他的老师，他从来都没忘记掉过。然后我们到了昆大以后，当时他温州医学院是他我们的母校嘛，他就当时就把温州医学院的头他们组队嘛到这边来访问，又帮他们两边的医学院校学生每年五个这个昆士兰大学去温州医学院，五个温州医学院的学生到澳大利亚来，当年还蛮少的，不像现在这么交流那么多，所以他还是挺那个，不管到在芝加哥也好在布里斯本也好，他都很想着自己的社区，很 involve 社区的一些活动，他那么忙、但是他
其实
抽时间去的。
嗯，
我们从美国回 Brisbane 的时候在飞机上我们两个就在商议，我说哎呀嘉哥有这么好的中文学校，也是那种 non benefit， 就是有自己家长组建的一个中文学校让小孩学中文嘛，我们儿子就在那个芝加哥学校学中文，然后我们就说回到这个 Brisbane 来以后我们把整一套东西都搬到这边了，因为 Brisbane 当时没有学简体字的中文学校，只有台湾人或者是香港人他们是学繁体字的，所以他回来了以后我们就几个家长一起努力就成立了一个苗苗中文学校，然后他也就是花很多精力来帮我一起来弄这个学校，现在这个学校已经有六个分校了。当时他也是那种很热心社区活动的人，不是说他就坐在那边做实验什么东西都不顾的，实际上他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照相喜欢钓鱼也喜欢去旅游，家里做饭做菜那就没说的了，他做一手好菜，所以我说我也很运气啊，挺会做菜做饭的，所以他跟陈景润不一样的科学家，大概他是比较会生活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幽默很风趣的。
您说的这一切很快乐的生活在1999年的时候就突然的画上，
99年的时候到2月份他在写 grant， 当年因为他已经那个时候自己手下已经雇的人多了，还所以申请那种基金就需要更多的，所以他当年2月份的时候整一个月我记得他就坐在那个计算机前面滴吧滴吧滴吧滴吧，因为他申请 grant 有一个时间限制的，
嗯，
他是要截止的，所以我印象很深，就是他写这个 grant 的时候很晚了，我说你早点睡吧，他说哎呀，他说我把它弄完我就休息，2月中旬的时候全部弄完递进去，然后他就跟我说真小姨啊我怎么觉得那么累呀、啊、没浑身没力气，他好像总是蛮精力充沛的这一种人， 他个子也高，然后平时也没看他怎么生病，所以我也就麻痹了，没注意。那我就说你好好休息，不要太累了。然后三月初，他有一个当时在温州有一个合作项目的，要去到临床检查那些病人的，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三月初的中国之行取消掉吧，你要是那么累的话，在家里好好休息。他说哦，等我去了回来，我再好好休息吧，把这个事情自己不亲自去看一看，有些事情需要调整一下，去看一下，我就放心了。已经这个课题已经做了有两三年了。三月八号妇女节的那天，他还打电话回来的，他说我好像感冒哎，头晕没力气。他说那你少弄一些事情。儿子就抢着电话去说，爸爸爸，你这次回来给我买什么礼物啊？然后周建说啊，你表现好，听妈妈话，我就给你买套新的 LEGO。 LEGO 就是那种
积木
的这种东西，我们儿子特别喜欢这东西。然后我们儿子就跟他瞎聊，我说好了好了，让爸爸早点休息吧啊，爸爸累了，生病了，感冒了。然后我们就把电话搁了。那是三月八号。三月九号的差不多下午晚上，然后我邻居打电话给我，家里的人不敢给我打，就是给邻居打。邻居是周建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到布里斯本来早期的那些朋友。他说周建好像是昏迷过了，然后我们就很着急嘛。然后当天我们这个邻居就飞到坎培拉去等签证，然后第二天我们一早三月十号我们就飞杭州了嘛。到了飞机场，我家里人来接我，我说问周建情况怎么样，他们说还好还好。他那个方向走，我说不对啊，我们要去医院。他说你先回家休息一下。我不对，我说我要去医院。他说啊，你先喝点水。然后就把这个水里面加的安眠药的让我喝了。然后等到我醒过来，他们才告诉我说三月九号周建已经过世了。那个时候我妈妈我婆婆已经快八十岁了，我们三就是真的是像五雷轰顶一样的，我简直就是不敢相信，就是说当时我这个人就垮了。
那是什么病这么快就过去了呢？
这当时就是说他也想，他们说就是可能当时在中国有几例这样的一种什么病毒感染，他的那个死亡证书上就写的是那个感染性休克，所以简直就是好好的一个家庭就突然没了，就没了，简直是不可思议。真的是我到现在我这么多年过去，我真的还是很难接受这一个事情。但是我想他可能是也是太累了，多年接起来接起来，然后有一个什么东西他就没办法，就身体因为看他平时还蛮好的，就是也没有那种病病殃殃的嘛，一直在工作，就
非常突然发生的这样一个事情，
对我们家来说简直是这个顶梁柱就塌了。但是没办法，太突然。我的婆婆比我还要坚强呢，经历过战争的人真的是不一样。
她是什么反应呢？
他就反过来了，安慰我说别垮掉别垮掉，这个家还要撑下来的。然后事情完了以后，他就跟我一起回澳大利亚了，来支撑我。他说虽然周建走了那么突然，但是你看周建走了以后，全世界各地有那么多的信件来，那么他们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周建基金会，世界各地就有很多钱打到他那个基金会来，一个是支持我们的家里，还有一个就是支持这个研究工作。然后我婆婆就说我们应该想到好的这个地方，想到他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想到我们还有儿子还有孙子，我们要好好的把儿子培养好。
那现在已经十五年过去了，您现在生活的怎么样呢？
生活的还是蛮充实的，因为我觉得周建走了以后大学里也挺好的，十五年了从来没间断过，每年他们只有一个以周建名名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他们每年都是把国际上的这个领域当中的领先人物请到布里斯本来做讲座，每年的这个开会的规模就越来越大一点，就是说
嗯，
所以一直在纪念他。然后十五年呢，就是去年还有 Madonna King，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 journalist， 澳大利亚的，他专门写一本书叫 In Fraser， 然后其中这本书里面大概至少有20%-30%都是写到周建，因为周建很少有人知道嘛。这个2005年年底的时候，这个疫苗成功了以后，因为周建已经走了嘛，
您说的成功是从这个实验室里面的成功到经过临床试验最终转化为可以用在人身上可以商业化大规模的进行生产的疫苗。
对，当时 Influenza 正好在纽约开会呢，然后他们在华盛顿发布这个新闻，就说这个疫苗成功了。当天晚上大概半夜里2点钟，他说记者就去找到他睡的旅馆采访他，采访完了他就马上就给我打电话，他就说疫苗已经真正的做成了，他的周建就是在真的是在酒泉可以含笑的，这是可惜是他去面对的那么多讲那么多事情的时候周建不在他身边，所以他也说不出话来，就是很 emotional 啊。但是我就觉得他们身边的那些以前的朋友也好 boss 也好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
那您开始提到了现在昆士兰大学有一个以周建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主要是用于资助什么样的学生呢？
周建的奖学金政府也设了好几个，也有那种叫 Senior Research Foundation， 然后最近的这一个是叫周建的一个博士的一个基金，就是专门奖励那些国内做的优秀的人可以到这个昆士兰大学来读博士生的这么一个奖学金，
就是帮助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
对，就专门是指定就是给中国的。
是在做这个生物方面的吗？
不一定是一定要在 HPV 这个领域里面，但是是做医学研究，在昆士兰大学读 PhD 都可以。现在第一个就是从温州开始做起，从他的母校开始。
这也是让人很安慰的一件事。
对啊，就所以说我觉得说虽然是对我个人来说一个沉重的打击，是没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是看着不断的有他的事业，就是说能够激励下面的那些更年轻的人来接着往下做的话，也是真的是一种安慰。现在中国还是有很多这种优秀的学生很愿意做一些研究工作，也或者是他们愿意在临床上进一步发挥自己的专长的话，这确实是都很好的。
嗯，那您的儿子呢？他现在在做什么事？
我儿子现在在做他自己成立了一个公司。原来他小时候他一直有个想法要做 brain surgeon， 要脑外科医生。后来学医大概往这个方向走了一年吧，他有血晕症，看到血就晕过去，后来他就不得不转行了，转去做 industrial design 工业设计。当时他毕业的时候我还挺担心他，我说你搞这些设计啊，你最好到大的公司里去训练一段时间，然后再想再干自己的事业。因为他和他的一个同学在最后一年的时候，他们申请了好几项专利，就他们自己发明了自己设计的东西，然后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公司，就开始自己创业。他说自己创业可能会走得快一些，当然会走弯路，但是他说我去试一试嘛。当时我们两边的家长也是觉得他们两个人白手起家，我们家长很愿意力所能及的范围去帮他们一下，他们这两个小孩都说不要，要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自己闯天地去了。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说，您的儿子是在跟你们当年不同的领域里面去这种白手起家的去打拼。
对，他好像也他的个性有点像他老爸，比较他有创意，他是那种很也是那种非常 active， 脑袋里经常有那种新创意的人，希望他能做成功啊。但是我说你创业这个东西要有风险，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有可能就是一下子去塞到零了。那他说你和爸爸出来都30几岁了，你们还不都是白手的吗？因为他经常听我们讲，周建第一个出来的时候，我们连美元都没看到过，买飞机票要美元的，然后就问那些有亲戚在国外的或者朋友这里东凑西凑，才凑满了飞机票。周建买了第一张飞机票去了，是因为莱诺，他申请的时候莱诺还在伦敦呢，然后下了伦敦的飞机场以后，他给莱诺的实验室打电话，然后那个秘书就告诉他啊，我们已经从伦敦搬到剑桥了，你就直接到剑桥来吧，然后我在剑桥火车站等你。周建就傻了，因为伦敦飞机场下来以后手上只有5美元呢，什么都没有， 背包里背了一背包，我还最后走的时候塞了个固体酱油在他那个背包里面，就好像出去人家说没酱油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他拿了这个五个美元就说，哎呀，还不知道这个地铁票，这五个美元够不够地铁票。后来幸好这个五个美元还够了一张地铁票。所以我们经常给儿子讲这些嘛，所以他就觉得你们出来的时候不是才五个美元手上拿了伦敦的，我现在如果我失败了，我从头再重新来也比你们当时起家要好。他说所以我不怕，就说后来我想想也对。所以说有时候也是言传身教的，我们的这种经历可能对儿子也有启发吧。所以他的事业我说你自己去闯吧，他就自己去闯天地去了。
那你现在想起来，您觉得对于您的儿子最大的希望是什么？现在看起来应该说您和周建都是在你们那一代中间的佼佼者，那您希望您的孩子他的一辈子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
说最实在的话，我就觉得只要儿子对社会有贡献就好，不管是贡献大还是贡献小，只要他能够尽心尽意地做他的事情，在社会上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能回报给自己的祖国或者人类都是好的，只要这点我就满足了。有一次我问他，他因为他现在做的也还不错，我说你现在赚那么多钱干什么用？他说你不是小时候让我老看那些非洲灾民这种小孩没饭吃吗？他说我现在赚了钱，我以后就可以支持他们，资助他们。这次我们周建的这个 foundation 他也出了不少资金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就很安慰很欣慰，就是儿子知道怎么来回报社会，不管他是事业能做小还是做大，但是他尽力把自己有的这个来给到这个基金会里面也好，他也是出了很多力给慈善的这种资助的东西，我觉得挺好。这就是我想要看到的，希望他能够接着往下做。那么我也不是说一定要望子成龙的那种家长，只要他能够很 happy 的做他的事业，如果事业有成不要忘记社会就可以了。
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我觉得今天我自己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想如果我们的华人听众在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应该也会从周建博士他的这些做法，从他的这种精神和他这种拼搏中间学到很多东西。非常感谢周建博士的遗孀孙小一女士跟我们分享这些经历，谢谢您。
谢谢吴英。